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跟你一起经历这个新约之旅的呢，是李月新。月新很盼望呢，透过这30课的新约宗览的课程，能够激发你，哎，真的下定决心，好好努力的、仔细的去研读新约圣经。其实呢，月新在准备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觉得呢，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获啊。不仅仅有机会温习一些旧有的知识，而且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不晓得当你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收获呢？啊，你愿不愿意跟月新也一起分享呢？那月新呢，等待你的消息啊，你可以用来信或者是用电邮跟我联系的。那我们现在呢，先来温习一下上一课第7课的一些内容。上一课我们谈到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呢，在新约里面是很独特的一卷书，它的作者是路加医生。那上一次我们谈过使徒行传的几方面的特色了，包括了路加呢，他是选择性的记载他所看见的，还有他认为重要的历史的事件。他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很仔细的记录下来，他是有他的选取的原则和目的的。这是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需要留意的哈。另外呢，路加很强调传福音这个主题。使徒行传呢，整卷书里面呢，谈的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事工的扩展哈。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是耶稣大使命的颁布，然后呢，接下来的记载呢，就是使徒和教会怎样实践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在谈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了，路加呢是一位很出色的一位作者，他笔下的人物是非常生动、非常细腻的。他是以人物作为他写作的主线，有重要的人物，比如说使徒的描述啊，彼得、保罗等等，还有呢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执事们啊，其中一位呢是斯提凡，另外一位呢是腓力，都有很仔细的、很生动的描写。那么路加对于事件、对于情节的铺排也是很有心思的，有一些大的事件作为一个脉络，但是中间呢也有很多的细节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那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我们啊要注意看的内容呢，就是保罗几次的宣教行程。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保罗的行程啊，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当中所发生的一些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上一课的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也稍微谈到使徒行传的神学的主题，里面呢就很详细的谈到救恩的历史。特别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有好几篇重要的讲章，比如说第7章斯蒂凡的讲章呢，就谈到救恩历史的成全。使徒行传也是圣灵的行传，处处我们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引导。路加也很刻意的刻画出教会的合一，除了耶路撒冷的教会随着福音的发展呢，我们发现有很多外邦教会的建立，但是这一些的教会呢，他们也是同心合意的，他们之间有很好的联系和关系。那最后我们谈到呢，使徒行传里面呢透露出一种末世的信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升天之前呢，有天使向这些站着看的这些门徒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而使徒行传的结尾也是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作为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要怎样接福音的棒，我们要怎样把福音传开去，这就是使徒行传的内容。那这一课第八课开始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范畴了，那就是保罗书信。保罗书信，那这一课呢，我们先来谈一谈保罗书信的一个总论吧。那先来我们谈一谈呢保罗书信的次序。如果你留意这个课程的编排呢，你可以看一下讲义上的目录的部分，你会发现呢保罗书信这个部分的编排的次序跟我们的新约圣经的编排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月薪是尝试按照保罗他写他的书信的次序跟你一卷一卷的浏览，那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让我们对保罗写作这些书信的背景，他的思想，他的心境的变化，或者能够有更多的掌握。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这个书信的次序是怎么样哈。月薪呢参考了一位新约学者王浩仪博士，他的著作里面提到啊新约编排的原则是怎么样。我相信可能你已经有这个问题了，新约圣经到底是按照怎么样的原则来编排书信的次序的呢？啊，其实呢有很多的原则，哎，包括了收信者他的身份啊，包括了书信的长度怎么样。那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新约圣经编排的次序呢，你能够找到一些规律的。那约信在这里呢跟你讲几方面的规律。第一方面呢，写给教会的信会放在比较前的位置，比如说加拉太书、哥罗西书等等，而写给个人的信呢就会放在比较后的位置，比如说提多书了、腓利门书了就是一个例子了。第二方面呢，如果是写给同一个收信者的信呢会集合在一起，比如说哥林多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就会放在一起的。第三方面的原则就是篇幅比较长的会放在前面啊，罗马书很长的一卷书放在比较前的位置，而篇幅比较短的比如说腓利门书呢就放在比较后的位置，这个是一个大略的一个原则。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保罗书信的分类来看一下这个规律啊。保罗书信呢大概可以分成几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是宣教行程的书信，这一些书信呢包括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罗马书、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第二类是监狱书信，是保罗被囚的时候所写的，包括了腓利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和提摩太后书。第三类是教牧书信，包括了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那这个就是新约编排的一些大略的原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保罗书信他写书的这些次序。那一般的学者都相信呢保罗书信的成书次序是这样的，首先写成的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然后是加拉太书，然后是哥林多前后书，接着呢是罗马书，然后是监狱书信，最后保罗晚年的时候所写的呢是教牧书信。刚才我们提过了十三封的书信里面，其中有四封提到保罗写信的背景，所以呢我们可以比较肯定这些书信的写作的时间和地点。但是其余的九封的书信呢大部分虽然也有提到写作的背景，不过呢信里面的资料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啊，所以呢比较难去确定成书的年份和地点。那么接下去呢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第九课开始呢，月薪会逐一的每一封的书信呢跟你仔细的来探索的。那在我们开始谈到保罗书信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书信这种文体的性质。是的，书信是一种文学的题材， 圣经当中的书信呢，就跟我们今天一般的往来的书信啊，我们写信啊，或者是我们写电邮啊，这一些题材呢是不一样的。因为新约的书信呢，是一种写给大众的文学的作品啊，我们要留意这个特点啊。而且呢，书信都是一些应时的文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由某一个特别的情况引起的，而且呢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这是所谓的应时这个意思。还有个特点呢，新约的书信都是写在第一个世纪，作者呢他在自己的处境里面针对原来的收信的人他们的处境所写的，所以呢就跟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通信啊这种书信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新约的书信有刚刚月心跟你提过的这些的特质，哎呀，难怪我们有时候呢不明白书信的内容，因为我们不了解书信的作者，我们不了解书信的读者的处境。书信的作者是在回应某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有某一些的人的行为是不对的啊，有某一些在教会里面流行的教义其实是错误的，所以呢书信的作者就按着这个目的来写信。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处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有时候呢我们就不明白原来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需要从答案当中来推测问题是什么。哎，听起来呢好像很困难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啊，书信不是一篇神学的论文。那当然呢，我们说保罗书信里面呢隐含着很丰富的神学的内容，但是作者并不是说哎呀我现在就要坐下来我要很仔细的去编排要写一本神学的著作，不是这样的。书里面固然有一些神学的内容，但是当中神学的讨论呢是为了满足某一个特别的处境特别的需要，所以当我们在做释经的功夫的时候啊，在面对书信这个文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好了，我们了解了书信的性质以后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保罗书信的特色。当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相信你已经观察到保罗书信的其中一个特色呢，就是多元化，多元化。那我们看到呢，保罗书信呢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内容，不同的一些目的哈。那比如说腓利门书是一封很私人的一封信件，但是它被列在新约圣经保罗书信的这个部分里面。那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呢，是写给教牧人员的一封书信。以弗所书呢，是一封给教会公开传阅的信啊，所以里面私人的部分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然后哥罗西书、罗马书是写给其他人所建立的教会呢，因为哥罗西教会跟罗马教会呢，都不是保罗本人所建立的。那腓利比书呢就不一样了，因为保罗跟腓利比教会的关系很亲厚的，是保罗呢怀着很深厚的情感写给腓利比教会的一封书信。加拉太书呢是一封充满了责备和争论的一封的书信，而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哥林多前后书呢，我们发现里面的内容呢都是针对教会当下的需要而写的。那刚刚月心跟你谈过呢，保罗书信各自的一些特色呢，你会发现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化。虽然如此，但是保罗书信仍然有一些的共同点的。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书信的性质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了，保罗的书信都是很应时的书信。那这些书信呢，最先的时候呢，不是说要公开出版呢，或者是为了要传留后世而写的，而是保罗他针对当时一个特定的群体的需要而写。从这个角度看呢，保罗的书信呢就具有真正的书信的一些特色。但是我们也发现呢，保罗书信呢都有它的文学性存在，因为每一封书信的结构你会发现呢，都是经过很细心的铺排的。那当然保罗书信的作者是使徒保罗，他有他的权威在其中。保罗不仅仅是以 朋友的身份、同工的身份来写信，他往往是以使徒的身份来写。那当然除了腓利门书或者呢教牧书信这几封书信的私人的味道、个人的味道比较浓厚以外呢，其实保罗的书信呢都是用在群体里面、教会的群体里面让公开来宣读的，甚至呢是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互相传阅的，所以有使徒的权威性在其中。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保罗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保罗写信不是因为他很习惯写信，或者呢他很喜欢写信，而是保罗看到教会里面有这个实际的需要，他就针对这个需要而写。特别呢当保罗没有办法亲身到那个群体当中去处理这些事物的时候呢，他会用写信的方式来把他的心事、来把他对教会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期望呢，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那当我们对于书信这个文体的背景了解的越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越能够明白保罗写信的用意了。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新月综览，现在我们是第八课保罗书信的总论。在休息之前呢，我们曾经谈过书信的性质是怎么样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书信呢跟我们一般现在所理解的书信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新约的一种的题材，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而刚才我们也谈到保罗书信有一些特色，它是很多元化的，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共同点啊，在这么多的书信里面呢，你还是能够找到一些的共同点。好了，现在呢我们来理解一下保罗书信的结构。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第一世纪的那个时代呢，我们很习惯希腊的文化，那希腊式的书信呢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构的。收信人的名字呢一般是写在葡萄纸卷的外面，而打开这封信，信的一开头是问候语，然后是信的内容，然后呢是结束语有时候会祝愿收信的人健康啊，或者是祝愿他好运啊等等。那保罗的书信呢，你会发现基本上也是受了希腊式的书信所影响，也有这个基本的结构的。那我们先来留意一下第一方面问候语的这个部分。那保罗的书信里面呢都有问候语，而且呢他常常用恩惠、平安作为他对于收信人的问候。有的书信呢问候语的部分呢会包括以下的几方面呢会提到有关于写信人的资料的有时候呢也会提到收信人的资料，还有呢对于收信人他心中的祝愿。那所以当我们留意一下呢保罗书信的问候语呢，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可能我们以往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一般就把这些问候语呢忽略过了，但是呢其中呢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这封信的内容的。然后呢祷告的部分了，通常保罗书信在问候语后面呢往往是一个祷告，而保罗所常用的是一种感恩的模式，一个感恩的祷告。比如说呢我们在很多的保罗书信里面，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啊、腓立比书啊等等，我们会看到保罗说的是我为着这个群体要感谢我的神。保罗呢也会很喜欢用一个犹太式的祝福，在哥林多后书还有以弗所书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模式，犹太式的祝福呢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的父神。那但是呢也有例外的，有两封信呢是没有祷告的部分，那就是加拉太书和提多书，这两封信呢在问候语后面呢没有祷告的部分，但是大部分书信还是有的。我们留意这个祷告的部分往往跟书信 接下来的内容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有教导和劝勉的作用。那当然，不同的书信，祷告的长短各有不同，但是呢，位置方面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大的变动。那当然，其中最长的一个祷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祷文占了头三章的篇幅。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后书》有两个很正式的感恩，分别在第一章三节到四节，还有第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但是呢，《提摩太前书》的祷告呢，却是放在劝诫以后的。好，下一次呢，当你再一次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你留意一下当中的祷文。好了，到了内容那个部分呢，啊，就是书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这里，保罗一般会提出这个群体当下他们所面对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困难，或者呢，保罗会很详细的阐述他的意见。你会发现呢，有一些用语呢是保罗很习惯使用的。保罗很喜欢说“我劝你们”，或者“我不要你们不晓得”，或者“我愿意你们知道”等等，这是保罗很习惯的用语。那当你发现这些短句出现时候呢，你要特别留意接下来的内容了，因为这些短语显示下面呢是一个新的论题啊，这可以说呢是一种的标记，所以呢你要特别的留意保罗这些习惯的用语哈。最后一个部分是祝福语，保罗的书信往往是以一个祷告来作为一个结尾，特别呢他常常会求神的恩惠临到读这封信的读者的身上哈。那刚才月星跟你提过的几个部分，问候语、祷文、内容和祝福语这几方面呢，仅仅是保罗书信一个基本的结构。在基本的结构当中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当我们知道这些必定会有的元素，问候语、祷文、内容、祝福语，那当你下一次再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你特别的注意的话呢，我相信呢，你掌握这一封保罗书信呢，你一定有更大的一个把握哈。好了，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呢，保罗书信写作的元素。先来谈一谈第一方面呢，保罗书信的写作的过程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复杂。那首先呢，保罗书信当然是保罗所写的了，但是呢，所谓的写，这个写的定义是什么呢？那我们要注意，这个写的意思呢，可能是保罗自己亲笔所写的，但是也有可能是在保罗的授权底下，他指导其他的人为他写，是由其他的人代笔的。那今天呢，我们写信的时候呢，我们会拿一支笔，拿一张的信纸就写信了。但是呢，当时写信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那当时的书信呢，不是写在啊我们现在所用的纸上，信纸上，而是呢写在羊皮卷或者是蒲草纸上，写字呢是一个相当吃力的工作。所以呢，当时的人呢也往往在写信的时候呢，由他们个人的秘书来代劳的。那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的书信也是如此，罗马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了。那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你可以翻开罗马书的16章22节，罗马书16章22节，这里保罗说，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哎，这封信呢是由得丢这位弟兄代写的，他也顺道问安了。有时候呢，保罗除了请他的秘书来代写之外呢，他也会亲手写问候语。那如果保罗特别提到他是亲手写这个问候语呢，暗示着其余呢就是由他人代写的了。那在哥林多前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后书呢，保罗说，我保罗亲笔问安哈，你留意一下这些的字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只有腓利门书 这封的书信清楚的显示是由保罗亲笔所写的哈。保罗的书信里面有时候呢不只有一位作者的，当你留意一下呢，保罗有时候会以几个人的名义来写信，比如说提摩太啊，比如说希拉，比如说索提尼啊，在某一些的书信当中呢，你会发现保罗说，哎，这一切跟我同在的众弟兄写这信给你们。那只有罗马书、以弗所书和三奉的教牧书信是单单以保罗的名义发出的。可能我们平常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没有留意呢，除了保罗以外的另外一些的作者啊。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常常会引用旧约圣经。从保罗书信里面，你会发现旧约的很多的词汇和旧约的风格，还有辩论的思路。在某一部分的书信里面，保罗更是大量的引用摩西五经，比如说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等等。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呈现出多种的风格。有时候呢，保罗会有一种自白这样的表达，有时候呢就很详细的陈述福音，有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有诗歌，甚至保罗会引用耶稣的话语。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保罗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呢、他所涉猎的是非常深非常广的范围。谈到这里，可能弟兄姊妹会问，那么保罗书信有这么多的特点，有这么多的元素，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有什么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呢？那月信呢，在这里呢就要跟你分享一位新约学者他的心得。这位学者呢是 Gordon Fee 哈，他写了一本书《读经的艺术》，那月信觉得里面的内容很值得参考，在这里呢也跟你分享。这位学者提到呢，我们要留意保罗书信的历史的背景。那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啊，就是诶，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保罗怎么样知道教会的情况呢？诶，保罗跟收信人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双方的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以下呢是一些很简单很实用的步骤，可以帮助你掌握保罗书信的历史的背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可以参考工具书，找出这封书信收信人的资料。如果这封信是写给某一个城市的教会的话呢，也请你找出那个城市的资料，到底这是一个很繁华富有的城市呢，还是一个比较贫穷的城市呢？这个城市的社会的风气是怎么样的呢？这些资料对于我们研读这封书信很有帮助。然后月信也鼓励你呢，尽量一期呵成的读完整封的书信，来掌握整封信整体的主题。你读完一遍呢，可以再多读几遍，尝试一下自己分段，而且呢仔细的观察每一个段落的内容。读完几遍以后呢，你记下来一些重点和重要的经文，有几方面你可以注意的：收信人的资料、保罗的态度、写信的原因，还有呢看起来很容易看出的很明显的一些分段，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些习作哈。那时间关系呢，月心今天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呢我们会继续谈研读保罗书信的原则。愿神赐福给您。